现在要把这一个月的经句我们要读一下啊。有很多儿童青少年很会背每个月经句，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背不过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要我们指导或者陪坐，可是我们大人不太会，这是有一些反应，所以我们要用一点功。现在恳请各位或者看着荧幕，或者你们打开周报，在周报的上面就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同念啊，我说一二三，就一同念彼得前书开始，一二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个容易背，因为前面说我们是谁，后面我们做什么，所以前面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后面要叫我们宣扬。好，再念一遍，今天可能背不下来啊，希望一月份结束的时候都能够背下来。一同一二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神赐福读他话、记他话、行他话的人。现在我们要来念今天的经文，请各位先念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加拉太书五章22、23，找到了，同声来念22，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好，对不起，好，现在再念多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到26节，提摩太后书二章24到26，请。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今天黄小石长老讲圣灵的果子温柔，愿神赐福以下的时间。
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同时也是教会按历今年度新的长职典礼，等一下会有执事会的案例，所以我们在讲圣灵的果子，也正好 讲到温柔，这也是凡是服侍主的人都应该常常记在心里的。我们读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里面，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中间第八项讲到温柔。温柔这个字在新约中间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它用在的地方是与主有关系，与主的仆人有关系，也与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神恩惠有关系。这里所用的在温柔这个字，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间五章，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里面，我们同样也读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温柔是用一个形容词，跟我们这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是名词，虽然不是完全同一个字，不是只做同一个字。在早一点的英文的翻译的里面， King James 的翻译的里面，这个字通常都是翻成 meek M-E-E-K。 这个字对于西方的文明现在也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字了。这个字有温顺柔和，有一种带着一种乳酪的一种味道，所以现在比较新一点的翻译翻成 gentleness 好像比较容易对胃口一点。我们个人中国人的文化之中间，读到温柔的时候，对他的印象也不见得是很好，常常会有优柔寡断的这种概念。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发现自己是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你叫我什么东西我都不大在乎，你说我傻瓜没问题，你如果说我温柔我也跟你拼命的。不能说我们温柔的，你看在《红楼梦》第九章里面，第九回里面提到一个人叫做秦钟，他是贾宝玉的好朋友。怎么样形容这个秦钟呢？说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脸面鲜红，羞羞怯怯有女儿之风。所以你晓得说这个温柔这个东西，现在的人不但男人不能叫他温柔，连女人都不能叫他温柔，叫他温柔可能会 offend 他。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八福的中间第三样就提到温柔的人 meek，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登山宝训的福气的中间，几乎跟我们世上面认为有福的事情都是相冲突的。怎么会这类的事情这样的人会有福呢？现在的世界难道不在崇拜全能吗？ power， 这是我们所讲究的东西，怎么温柔的人反而有福呢？我们晓得说好像在神国中间，这些基本的一些这种价值观跟世界上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讲温柔不是外面是不是温柔而已，温柔不温柔是里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难上加难，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身量，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对于自己心态，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大概能有些分辨。就像忍耐一样，谦卑一样，这些神都借着这些我们能够自己经历体会，对于自己的一种认识，看见我们在神面前，在主的面前有多需要神在我们工作生命中间有更深更多的一些工作。我们如果现在如果要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尤其是从亚洲来的这一些这种 managers 经理们，常常都需要被拉出去训练一番。训练什么呢？ assertive training， 就是你们这些人呢不够有把握，要好好训练你们一下。那么我看来看去，从来没有一个公司给一个这个 training course 训练班叫做 meekness training， 教你们怎么温柔，教你怎么样 meek， 从来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不是世界上面他们的一个价值观。 如果你写个 resume， 写一个这个 resume， 履历表，我读了不少的履历表，没有一个履历表中间我到现在为止看见他对于自己或者别人对他的称颂啊，我都是很努力啦，很聪明啦，这样那样啦，从来没说我很温柔 I'm meek， 没有这个东西，这不是世界上面要的，也不是世界上面所看重的。然而圣灵所结的果子，然而在教会的中间弟兄姊妹们的相处，然而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们的只是长老们牧师们，他们生命中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温柔。所以这四样东西我想稍微讲一讲它是什么，为什么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来学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像温柔的人。我们所生存在的世界比较讲究是一种竞争，如果我们竞争的好，那么就有一些外面看得见的一些标志，像 BMW 啦这类东西。所以据说在我自己是没有见到过，不过是我知道在 internet 上面4.95块就可以买到的东西，一个 bumper sticker， 就是可以贴在保险杆上的这样的一个标一个口号，是怎么样讲呢？其实是蛮，我想大概也是蛮有名的。He who dies with most toys win。如果你死的时候你有最多的玩具，什么是玩具？成人的玩具 BMW 啦，这种什么 LTL 大的这种 TV 啦，这些东西啊，LCD TV 啦，这些都是所谓的toys。 He who dies with most toys， 你死的时候你有最多的玩具 wins， 你就赢了。问题是这个争取啊，夺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你晓得这个竞争的中间不只是说我们赢得什么而已，而是要做赢家，对不对？赢家是没有止境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在 TV 上面也看见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看了另外一个男孩子不喜欢她，对于这个她看不上的男孩子，她通常的评语是什么呢？ Loser， Loser， 输的人，这个不够资格做姑娘的丈夫 loser。 我们要的是赢家，赢家是没有止境的，赢家是继续一直要赢的东西。所以呢才有现在一种话，新的话出来叫做 win-win situation， 就是说你也赢我也赢，哪里有这种事。你要赢的话总有人要输的。现在要打 Super Bowl， 我们软杂网关心这个事情。 Super Bowl 是有32个球队在一年中间争夺，到现在为止剩下12个，这12个球队只有一个是赢家。去年这个 Super Bowl 的第二名是谁啊？ Who knows， 只有一个赢家的。那 Super Bowl 那还是这种竞争的，不算人很多 involved 在里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就这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小小孩啊？那么小小孩现在压力也蛮大的。那么据说在美国有20%+的幼稚园的学生被留级 ，Frank Kindergarten， 那怎么办呢？要补习。那么这个幼稚园要补习，我说哪里有这种事？2004年在台湾看见一个报纸上一段新闻，教育部规定2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进补习班。我就说哟，教育部规定什么东西啊？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进补习班，原来2岁以下的孩子要进补习班的，补什么东西？我家里有个两岁左右两岁半的这个孙子，这个我说要补习什么东西？哦哟，我的天啊，这个竞争是何等的一个激烈！温柔怎么可能是我们所想要的一个东西？你说哈，这圣经里面讲的啊，大概是就是讲讲的啦，谁要去温柔呢？在教会里做做温柔的样子大概就不错了。然而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社会的里面，而且这个竞争似乎 是越来越激烈。这个竞争的里面，我们有人说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我们赢不是所有的，最重要就是赢。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这句话据说是 Green Bay Packer 从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教练叫做 Vince Lombardi 所讲的一句话。因为这个 team 在他手下是那最先的 Super Bowl 冠军的，所以 winning isn't everything， it's the only thing。 你所有关注的只有一样事情，只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赢。所以既然大部分人都不是赢的人，所以多少人在劳苦重担的里面，多少人卷在这个 争夺的中间，而没有办法真实成为一种赢家。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呼声说，担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位这样呼召我们到他面前的这个恩言的这位基督，他到底有什么能耐，有什么样的 qualification 的呼召我们说，担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去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这个字跟我们前面所读到的这个柔和温柔是同一个字。我心里柔和谦卑，你晓得什么样的人真正让我们得作安息，得作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那赢家？我们知道说，基督耶稣如果你看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a meek person。 一方面他自己这样讲，你看他的行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钉死他的人，钉他的人就对他极为残酷，吐唾沫在他身上，鞭打他，戏弄他的这批人，耶稣原谅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位他在跟随他三年多的彼得，三次不认他，在他受审的时候，我不认识，我不知道这人是谁。耶稣在海边把他招来，扶兴他，让他能够继续跟随，赦免他。这位在许多门徒争执谁为大，我们谁要以后在天国中间谁最有地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替他们洗脚，这些都表明出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只是这个字温柔也好，温和也好，温顺也好，没有办法真实表明这个字原来它真正的含义。你看有个人，他住在耶利哥的附近，他身量矮小，他的名字叫做沙该，他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是犹太人供所不辞的，是所谓的油监，替这些罗马人收税。因为犹太人比较知道哪个犹太人赚钱赚得多，可以要多交一点税，所以就讹诈他们。所以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最不耻的这些人。这个身量矮小的人，当他听见主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所以他也跟着众人一起要来看耶稣。圣经的记载就非常的精彩，在这里说这个税吏长撒该呢，身量矮小，所以呢，他就爬到桑树上面来看耶稣。你读到这里，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他需要爬到树上去看呢？你的答案也许说，因为他矮看不见嘛。矮并不是看不见的理由，矮的话就走到前面去就是了嘛，你又挡不住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看 parade 的时候，小孩子站在前面没事的啦。但矮，尤其他矮的话，人家说他矮看不见，就让他站在前面啦。为什么这个人矮，他要爬到树上呢？也许他非常 aggressive， 但是我想是因为别人不许他上来，挤住不让他来，因为他没有人喜欢，所以他必须自己想办法爬到树上。耶稣在树下说：“撒该，你下来。” 这是没有人喜欢的一个人，众人所不齿的一个人。耶稣说，你下来，我今日要到你家与你一同作息，我今日必住在你家。他说，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呼召的里面，让这个人认识什么是救恩，悔改，认识主。我们发现说，其实真正的能力不是在于所谓这种全能的里面，而是在温柔的里面。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因为村庄的人看见他说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的，所以他们放弃在中东这些人共有的一个美德，就是接待在他们中间的不认识的这种路人，他们不接待他，因为说你是要去耶路撒冷的。门徒说，包括这个约翰，爱的使徒啊，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所以门徒说，这岂有此理的事情，居然有这么坏的人，降火下来烧他。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他说，我来是要救人，不是来灭人的性命。耶稣的温柔，他的 meekness， 在别人欺压的里面，他不是没有能力反抗，或者说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而是他能够不这样做，这个叫做温柔。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来的时候，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这个字又出现了，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只说这位温柔的主，他来到他的百姓中间的那个样子。现在的领袖们出现的时候，大概是要做 Cadillac Escalade 5800磅，又重又高。你说这种车是很威风，要更威风一点的话， Hummer 8100磅，这才真正的威风。其实说驴，就是说这是现代人，就高头大马是从前的 Hummer 啊，对，骑着驴驹，有点像是 Hyundai 来到你们的中间。你们的王是温柔的，我们的王是温柔的，我们是谁？我们像不像他？这是圣经中间所讲的，神他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让我们像他。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这一项，温柔表明我们不在骄傲的掌握的下面，对于自己到底是谁有个清楚的认识。温柔不表示说我们有任何的立场，温柔的人非常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他才能够温柔，他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所以不是所有事情都在这里争执。在希腊文中间，在尤其是 classic 希腊里面，这个古典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这个字温柔，这个字 priorities， 这个字它用的时候是通常代表一种仁慈，代表通情达理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甚至于凭这个字认为它是一个中庸之美，它是不是那种急猴急的一塌糊涂，那种跟那种慢的一塌糊涂，在这两种人的中间的那种个性叫做温柔。当然我们不必特别在文字上面做太多的功夫，我们知道说在彼得前书里面，只要里面长久乘着长久温柔的心，安静温柔的心为装饰，这是指说姊妹们她的这种装饰，不是黄金，不是编法，而是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想这不只是姊妹们比较天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也同样是弟兄们所炫目的一样东西。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让他看为这么宝贵？这种温柔安静的心，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神给温柔的人的应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要表明的也是 我们生命是如何，里面是有一种温柔。所以你看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叫众人知道你们，只说基督徒，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让我们这个谦让的心， Let your gentleness be evident to all， 还是这个字，让我们的温柔让众人都看得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志。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当人家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信主啊，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什么跟一直跟温柔有关系？因为真正的能力是在温柔的里面，是在温柔的里面。你说好，温柔很有能力，然而在现实的世界的中间，在我们现在活到的世界的里面，真是可以行得通吗？ Does it work? 这个 real world， 这个真实的世界，能够以你我们能够以温柔来取胜吗？我们要知道，记得现实跟真实，真的 reality 这个东西不是同一意思。你看在圣经中间，许多人也同样问这些问题。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就非常就描绘一个诗人他心中的不平。他说有些人，这种不是温柔的人，他们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这个我们常常在市场碰到的有点像了。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这个在美国是最多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哦，什么样的人？这种人骄傲如链子，他们强暴像衣裳。然而再写下去，诗人再写下去，到写到二十节的时候，人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怎样看梦？有人会他你以梦中的荣华为喜乐吗？做一个梦，我做皇帝高兴得不得了，我是皇帝。你是痴人。很有名的中国的名梦很多啊，南柯梦、黄粱梦、红楼梦、青楼梦、扬州梦、邯郸梦、蝴蝶梦、罗浮梦，很多梦。这些梦都是好梦，都很有名，都没有真实的价值。什么是真实的？在谁的眼中看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我们连自己看我们这一生都说人生如梦，你在里面珍惜什么东西啊？能不能真是知道什么是有永恒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怎么样得着那个，难道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关心的事吗？这一些在人的眼中看起来都还是空的，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更不是真实的东西。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的生命性命，却赔上自己，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里所讲的话。有什么益处呢？世界并没有他高高兴兴要把他所有的宝藏给你，要你去争的，要你去抢的。我们神把我们从世界中间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一种人。今天我们所念到的圣经的中间，我们是谁？我们的地位，我们之所是，在这个所是的中间，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团体是一个彼此以爱为联系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爱的里面，你晓得当爱真正进到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时候，这个人不知不觉就温柔了，你晓得吗？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Clint Eastwood 这种 tough guys 啊，这凶的厉害的不得了。当他 fall in love 爱的时候呢，就变得很温柔，是不是？这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个团体他们中间基本的这个价值观，他们基本的联系是爱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就会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就会诚心温柔，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是当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所自然的一个表现，你不需要刻意要去做的东西，不需要刻意要做的东西。所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一方面是代表教会的形象，同时也讲到一个以爱为根本的这个团体它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温柔，如果这个真实圣灵真实在我们生命中间这样工作，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温柔。这是教会的一个标志，也更是教会中间仆人们的标志。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不要 fight，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还是温柔这个字。所以其实我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你如果要 fight 要跟人争的话，真正要 fight 你跟谁 fight？ 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你晓得吗？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你怎么跟自己的朋友在 fight 呢？怎么跟你所爱的人在 fight 呢？说不 make sense， 尤其同工，同工为什么会 fight 呢？不 make sense， 他不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何必竞争呢？那跟世界 fight， 那跟世界 fight 什么东西？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价值完全不一样，他们所要的不是你所要的，你跟他 fight 什么东西呢？所以在主里面自然会温柔了，对不对？就是一旦我们的眼光对了，一旦生命对了，温柔不是刻意要装出来的，我好温柔，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你的个性，你所表明像基督一样来到世间，他是温柔的。温柔不表示他没有立场，温柔不表示说他没有能力。像摩西，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里面谦和这个字的原来的含义跟温柔是类似的，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看他怎么一个温柔法，当这些老百姓常常反对他，老百姓常常骂摩西的。我想说如果一个领袖大家常常骂他的话，他一定是个温柔的人。如果他凶得不得了，谁敢骂他？骂一次就 off with his head， 那就完了，对不对？那谁敢去惹他呢？所以既然大家常常跟他 complain， 他一定容易一定是个温柔的人。那么有一次呢，这个事情很大，这个事情非常大，那么老百姓说不要去迦南了，要回去了，骂了他一番要回去了。那么民数记14章，众人就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不要他了，我们重新立一个领袖把我们带回埃及去。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他没有跟他们吵，你们能够从他这个埃及人手下拯救出了奴役的里面拯救出来，难道不是我跟马亚伦带你们出来的？你们怎么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一点都没有？匍匐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是温柔。你说这是他没有能力吗？他是最伟大的一个领袖，这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以色列人最尊重的一个先知。中国人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柔能克刚，你再怎么刚的话，你碰到柔还是没办法的。你们如果跟太太吵过架，就知道其中柔能克刚的道理，我深知其中的滋味。 Bush 在2003年7月说这些 Al-Qaeda 要攻击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 Bring them on， 有种的就来，这句话造成多少人的性命，多少人的性命。他还没有真正体会什么叫做以善报恶中间的 power， 不是没有能力，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 under control。 我们到底要在这里珍惜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永恒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记得这句话，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变成最令人可怜的一种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其实都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这批属于他的人，难道神不管我们吗？难道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就好像任我们任人，让我们任人宰割吗？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没有读到十二章里面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自己所讲的话。罗马书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知道这句话，我们就会更多为别人祷告，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祷告，因为知道当主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不是吧？所以我们就不再是气这个人争这个人。你看我有三个孩子，我们的老二他大概是 middle child 中间这个孩子，所以他性情很温和，他不大争，那么他的心非常的软，他看见什么东西电视上面看见什么人受伤了，什么人被欺负了，他就会哭。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心软的人，那么跟他的哥哥不大一样。然而你想，我这个爸爸看这个孩子说，哈，你看这个没有出息，让他再给别人多欺负欺负算了。不会的嘛，对不对？连世间的父亲尚且知道怎么样 watch out， 特别会看到这个，说别的嘛，他们两个还会自己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这一个 I have to take care of him， 对不对？我需要能够格外眼目藏在他的身上，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温柔不温柔跟我们到底信神有多爱我们有关。我们是不是敢靠他，相信神是我们的主，相信我们在他的手中，相信整个世界的历史时间都在这位主的手里面。你相不相信这个？你相信这个，你珍惜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不说，这个不是讲立场的问题啊，而是讲到我们对于自己的这种焦虑的问题。温柔其实是出于对于神的一种把握，对于神的爱的一个了解。圣灵的果子基本上是在讲神的爱，讲爱是什么。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单数的果子最先提到仁爱，所以可能就是在讲人，讲爱是什么，讲 agape， 仁爱、喜乐，喜乐是有爱的人的一个表现，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跟爱有关的。一个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人，他有这些表现。我想我们如果真是能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表明出来，温柔是一样是非常应该说是自然的事。当希腊人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巴克莱他在解这个字的时候，他说是表明的 power， 一个能力在控制的里面， under control。 他说希腊人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字呢？他说就像一个非常强壮的马，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马，一种野马，是这种非常这种 powerful 的马。但是你让他能够顺服下来，能够骑他，能够把一个绝环放到他的嘴里，这个形容叫做温柔。温柔不是没有 power， 而是 power under control。 你说我才不要什么人来把我这个骑在我身上，把放个脚环放到我们嘴中。 No， 我们没人喜欢这个，除非这个人是主。温柔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被主的话所教导，被主的灵所感动，被主所磨造 mold。 你晓得一样的，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改他的，你顽固的不得了，一点都不能改的。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常常需要被他改，常常需要被他磨造。这个被神磨造的这种个性是温柔的个性，这种在神的面前能够因为体会到神的爱，心中能够被这个爱感动的，这种个性是温柔。温柔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它的反面是非常严重的。 在雅各书四章六节里面，圣经各处都提到这个概念，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温柔的人。神阻挡 oppose， 神阻挡骄傲的人。你想说，如果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人还有希望没有希望？迟早都是没有希望的事，对不对？很容易啊，神阻挡，如果真是有神，神阻挡骄傲的人，那么换句话说，到末日就没有什么骄傲的人了，因为神阻挡。所以为什么所有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温柔的人承受产业、承受地土，自然的嘛，对不对？因为除了这批人之外，没有别人在那里承受地土的嘛。神阻挡骄傲的人，让我们在世处人为处事为人的时候，记得神所讲的话。神要我们能够诚心、诚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在神面前，对于神的话的这种领受，让神的话能够塑造我们，跟我们这个温柔的心，这是直接有关系的。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既然神呼召我们出来，在新的一年度中间来服侍他，成为教会长职的团队，我也盼望我们在生命中间也表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别人看见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温柔。前两天我们听到从加州来的一个消息，就是陈天宇长老在礼拜五下午5点加州时间被主接去。你们中间很多人不认识陈长老，他是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有4个人轮流在站讲台，轮流来就说组成一个所谓的讲台部，这个名词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么是开始10几个人中间比较责任负得多一点的4个家庭，陈长老是其中的一个。我们4个人有人叫我们是4人帮。不久以前，前天看到新闻，4人帮中间的最后一个最近也过世了。我们中间的4人帮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吗但是讲的人是不是这种责怪的语气。我们中间也开始少了一个人。我提一点，这位长老在我们，他是我们教会开始设立长老之后最先的一位长老之一，3位长老中间的一位。他在87年左右吧，就离开这里去加州做宣教士在学生中间学员辅导会中间工作。我稍微讲一点这个长老在我们中间对于整个教会的影响。我想你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也看见，若果教会是很蒙福的一个教会，神有许多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里附近一切的教会一样，那时候我们10几个人在一起在里筹划，说到底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来跟随主，能够服侍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呢？4人帮常常开会，那叫做讲台部，到现在还是常常开会，开了很久的这个会。在早期一次开会的里面，是在李第五牧师的家里面开会。我已经不记得在吵什么样的东西。你晓得，我们中间4个人，李定武牧师，他是那个时候是大学教授，他的个性刚烈，是你们知道的。那么在我们中间，牧杰长老不需要多介绍。还有我这个人是难弄的人。那么当我们4个人在一起在谈论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在筹划的时候，不大容易意见相合。所以有一次的讨论非常的激烈，在激烈讨论的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说，怎么搞得4人帮变成3人帮，怎么少了一个人。天宇长老 不见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是长老，陈天宇不见了，我们想说他大概去厕所了，所以没有时间，没有太在意，不过去厕所也不能去那么久，那么一个钟头了还不见，那么这个有问题了，所以就分头去找他，大家去找，说到底天宇跑哪里去了，在卧室里找到他，他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他没有真正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争什么东西，然而他自己在那里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的仆人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温柔。你晓得整个教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所受的影响有多深，有多深？温柔是个能力，是个极大的一个能力，因为神的灵在这个地方，因为人伏在神的灵的底下，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我们彼此的需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同是蒙恩的人，知道我们的价值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只有在神的手里面，知道说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因为温柔的缘故就任人宰割，没有这回事，因为神总是我们的主，总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中间总是带领我们最好的东西给他所爱的儿女。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这个吗？教会能不能够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也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形象，让别人看见说洛克教会很温柔，很温柔。我也巴不得这是我个人这一年中间的一个心愿跟努力，也愿意看见弟兄姊妹们，尤其是我们立刻要来案例的同工们、执事们，也共同能够有的一个形象跟实际。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心意中间蒙你自己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在你生命的里面，我们一同能够共享。我们知道说，这不是我们外表所学的一样东西，而是我们生命中间主你自己的建造，而是我们的所事，不只是我们的所为。愿主真是很彻底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主更深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